小学堂里顶了不得的是那个叫李爱媛的女孩子，她能够连着打100个虎跳，表演起来身轻如燕，闪扑腾挪，好看的像耍杂技。操场上每天都有1000人围着她，齐刷刷地替她数数，抢着帮她掸鞋灰捡毽子，巴结得很。李爱媛也的确会玩，她家里是开染坊的，她把毽子上插的鸡毛都染成赤橙黄绿五彩色，毽子高高的飞起来，天空中就开出一朵五彩的花，不引人注目才叫怪呢。梅香也想学会踢毽子，好加入到同学的游戏中。首先她得有器材，一只漂亮的毽子是必不可少的。做毽子的材料不复杂，一枚铜板，一块8丈大小的厚布头，一根鸡毛管，7-8根长鸡毛，拿布头把铜板包起来缝实，鸡毛管剪开缝到布头上，插满鸡毛成了。关键是所有的材料加起来的重量要适中，轻了会打飘，重了飞不上去都不好。梅香找厨子老五要鸡毛，娘回回小产都要喝鸡汤，加上逢年过节杀的鸡。老五叔隔段时候就有一篓鸡毛拿到门外，换货郎担子上的针线和香烛，攒多了带回老家去。老五叔把装鸡毛的篓子搬到了廊檐口，让梅香随便挑。鸡毛很龌龊，粘着血污，一翻动，冲出来一股熏人脑子的腥臭味儿。梅香捏起鼻子翻，好歹捡出几根，却是灰扑扑、短秃秃的，跟李爱媛毽子上的漂亮鸡毛没法比。梅香嘟着嘴责问道：“
你怎么都不攒点好看的鸡毛呢？”
老五说很委屈：“大小姐呀，鸡跟人不一样，人是母的好看，鸡是公的好看，家里从来不买公鸡杀，你让我从哪变出好看的鸡毛来？
那你就买只大公鸡。”“
你太不让，
你偷着买。”“
我不敢。”“
求求你了。”
梅香耍赖。老五叔呵呵地笑：“我买了你可不准说，把鸡冠子剁掉喂汤，你太怕也变不出来。”老五叔就起大早买了一只红冠子金毛的大公鸡，悄无声息地杀了，喊梅香来挑鸡毛。学堂里放了学，一伙人拥到操场上踢毽子。梅香赶上前说：“
带上我。”
李爱媛傲慢地回了头：“
你有毽子吗？”
梅香从背后亮出一个毛竹筒，拔了盖子，挨个地送到人面前接受审查。竹筒里立着的那只大毽子威风凛凛，鸡毛金红油亮，每一根都有毛笔那么长。李爱媛眼红了，嫉妒地撇一撇嘴：“
哼，毽子做得好有什么用？我们打个赌，你要是能连打10个虎跳，我把名字倒着写给你。”
大家就起哄散开，腾出场子等着梅香打虎跳。梅香自然不肯当缩头龟，竹筒里倒出心爱的毽子，书包扔到墙角，摆了架势开踢。头一个虎跳打得还漂亮，第二个就软了，毽子飞出去的时候带了抛物线，第三个毽子毛都没挨着。李爱媛幸灾乐祸道：“
胆儿真大，就这点本事也敢跟着我们玩，也不怕人笑话呀。”
围着李爱媛的女孩子们仿佛为了证明什么，齐刷刷地笑起来。有人去拉李爱媛说：“走吧走吧，我们到那边去。”有人说：“
不会踢，糟蹋了一个好毽子。梅香心里有气，捡了地上的毽子，扭头往一边跑。他想，这个冬天他要下死劲儿的练，李爱媛能踢100个，他至少要踢200个。可是出了校门，他马上觉得孤单了。他不知道，在这个长长的下午和黄昏，他可以去哪儿，他有什么人可以说说话。小时候他是黏于妈的，现在他嫌于妈啰嗦。娘是贴心的人，可是娘有她的事情要忙，她要伺候太，要缝补绣花，要跟烟铺子、米铺子、日杂铺子的送货伙计打交道，要打理爹的出门行头，要应酬街坊邻居和八竿子打不着的老亲戚。哎，娘戳着那双小脚，前院后院来来回回，累得话都不想多说，哪里还有精神跟梅香耍亲热？再说，梅香这几天是故意躲着娘呢，她怕娘追着她问，那个裱花店的姑娘长什么样啊？什么样的性格呀？什么样的做派呀？那时，梅香该怎么说？她该不该告诉娘，那姑娘长了一脸黑黑的大麻子？梅香心里有数，娘是心疼爹的，娘知道了，爹也就知道了，爹知道了，这个二房就娶不成了。爹不娶二房，不能给他生弟弟，太就会把火发到娘的身上，真的会逼着爹休了娘。天哪，再往下的事情梅香连想都不敢想了。所以梅香也不能早早的回家，跟娘两个人腻着，腻着她，她就会管不住她的嘴巴。她慢吞吞地往回走，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踢毽子，把毽子高高地抛起来，落到脚边时，用劲儿地往前踢出去，紧跑几步拾毽子，再抛再踢。偶尔踢到了人群中，生怕被那双粗心的大脚踩烂了，他赶快喊：哎，小心小心。紧张慌急的样子，好像落在人脚下的不是毽子，是火球。水果店的麻子老板远远地招呼他：
石家小姐，我店里刚烀了一锅东乡的热老灵，又粉又甜又好包，来一包吧。
梅香站住，看见店门口架着一只比他还要高的大火炉，一口巨大的闷锅坐在炉火上。木锅盖的周边围着一圈蒸笼布，锅里咕嘟咕嘟沸腾着，白花花的蒸汽从笼布的每一个缝隙里冲出来，氤氲了差不多小半条街，满街上充溢着热老灵的熟香味儿。梅香咽一口舌尖下涌出的口水说：
哦，我没钱。
记个账，回头我管你娘要。
我娘不让我买你的东西。
老板叫了一声：你爹昨个还买了一包呢，送去给谁了？没给你留两个？
他挤挤眼睛，脸上浮出一种暧昧不清的笑。梅香一扭头走开，她把那张让她气恼的脸扔在身后。就在这一刻，她改了主意，先不回家，去三井巷找云姨。很奇怪，爹偷养在外面的女人，为了娘，梅香应该恨她的呀，可是偏偏就是恨不起来，不光恨不起来，还有点喜欢她，亲近她。梅香心里考量自己，她是不是娘养出来的白眼狼啊？她吃娘的用娘的，怎么倒会帮着外人欺骗娘呢？三井巷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，下午的太阳把巷子照得半边明半边暗，明的那边的墙头上青砖在斜阳里是暖灰色，
白灰勾出来的砖缝闪着橙红的光，一切都愉悦而轻快。暗的那边就沉闷多了，灰的更灰，旧的更旧，就连门口趴着的狗都是一副老气横秋、有气无力的样子。云姨家的院门开在明的那边，阳光把红漆皮的门环绕成两个耀眼的火圈圈，门板上斑驳的漆纹像百岁老人脸上乐呵呵的笑。院门照例是开着的，门箱一推，门轴吱扭的一声响，也像一个人哈地乐了一下。小院里悄无声息，枇杷树在一个夏天长高了许多，顶端的枝条已经齐屋檐了，巴掌大的叶片密密簇簇，把浓绿的影子投在云姨房间的玻璃窗户上，看不清里边的人在做什么。梅香站在枇杷树下喊：“云姨。”云姨答应着招呼梅香：“快来快来。”梅香进屋，看见云姨腰板笔直地坐在窗前，就着树枝间斜射进的太阳光低了头，专心致志地调胭脂。他面前的梳妆台上，圆圆扁扁、花红柳绿的，藏着五六个胭脂盒。他拿着一根小竹签，这个盒子里挑一坨，那个盒子里挖一块，摊在手心，仔细的配色调匀，然后擦一点在手背上，用指尖揉开，远远的伸出去，去着眼睛看那胭脂的深浅浓淡。大概前后试过几种颜色了，手背上已经是红的、黄的、斑驳一片，像唱戏出来的花脸一般。云姨笑嘻嘻地对梅香招手：“过来试试，看我调的这个颜色好不好。”梅香刚往前迈一步，云姨已经探身捉住了她的手，轻快地一拉，把梅香揽到自己腿弯里夹紧。云姨坐着，梅香站着，梅香的眼睛刚好对住了云姨乌溜溜的杏仁眼。不知道怎么的，梅香的心里有点跳，因为这双眼睛太活泛，也太热络，她跟娘的那双雾蒙蒙的丹凤眼完全不一样，盯上一会儿，脸上的皮肤就烧着了，从里到外的样化开来了。站好啊，别动。云姨嘴里念叨着，小竹签挑出绿豆大的一团胭脂，腻在掌心里，食指轻按着揉开，用掌侧拍到了梅香的脸颊和眉梢处，颧骨的部位拍得重一些，往耳朵后面轻轻地蘸一下，似有似无地一掠而过。眼皮上拿手指肚扫一扫，嘴唇是用小指尖另外挑了胭脂涂上去，胭脂的颜色跟腮红不一样，更深更浓，艳丽的像颗宝石珠。胭脂有香味儿，嗅着让人提神。云姨的身上也有香味儿，跟胭脂不一样的香，从衣服的领口丝丝缕缕地往外冒，顺着梅香的鼻腔滑下去，沉到心底里。看看镜子，多标致的小姑娘。云姨把梅香的肩膀一拨，让她转到了镜子前。镜子里的小姑娘，黛眉粉脸，眉目含春，嘴唇上一朵饱满的樱桃红。梅香惊奇地想，这怎么是她呢？这不是戏台上的人吗？她害羞地扭过脸，不敢再看了。要是一个画画的，把你今天的模样画下来，你爹准喜欢。云姨端详了梅香好一会儿，起身去拿毛巾，要给梅香擦脸。她怕梅香这个样子走回家，家里人见了要起疑心。云姨起来一站，一走动，梅香的眼睛忽然瞪得酒盅大。云姨有身孕了。
她的肚子已经显怀，本来丰腴的腰身此时更显得原实沉重，紧绷绷的衣襟下像藏了一口倒扣的锅，锅很重，她的人也很重，走路别别扭扭，仿佛还不能习惯身上突然多出的负荷。云姨看见梅香惊愕的脸笑起来，你爹想要个儿子，我依了他。梅香的脸猛然间涨红，比胭脂的颜色更红，她觉得脑袋里有个东西在轰轰作响，一下一下地敲打她，让她疼得张不开嘴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云姨要生孩子了，她就要有个弟弟了，可是这个弟弟爹是瞒着家里人的，太不知道，娘也不知道，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梅香推开云姨递过来的手巾，飞快地转身穿过长枇杷树的小院落，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他出门不是因为他恨云姨，不是的，他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他心里慌，慌得他只想逃走，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谁也不见，不必再委曲求全地隐瞒和撒谎。可是梅香实在无处可去，转了一圈还是回了家。太坐在大门堂里，就着门外的光和娘两个人面对面的挑选黄历书里夹着的绣花纸样。一抬头看见梅香，太惊炸炸地叫起来，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鬼？娘同样盯着梅香的脸疑惑地问，学校里让你演戏了？梅香这才想起慌慌张张地从云姨家逃出来，忘记擦掉脸上的胭脂了，胭脂早就被她的汗水泪水湿得不成样子了。裁缝家的秀秀死了以后，裁缝娘子得了失心疯的毛病，这毛病也古怪，在家里待着一切都好，就是出不得门。出不得门的原因是不能看见巷子里那口被填上的井，只需往井台一瞥，人立刻就眼睛发直，脚迈不开步，手拼命地抖，抖着抖着咕咚一声栽倒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